通晓古今智慧，塑造完美人格。欢迎收听《中庸》经典故事第六章：执其两端，而用其中。中庸正道。汉代名相丙吉。汉代名相丙吉，字光钦，山东曲阜人，自幼学习律令，曾经做过狱吏，后来因为美好的品德和卓越的功勋，被提拔到朝中任廷尉右监。皇帝即位后，丙吉任御史大夫、丞相等职。丙吉任职期间，奉行中庸之道，凡事礼让，仁义待人，使得身边的官员戮力同心，为朝廷尽心，有力地维护了汉王朝的统治。丙吉执掌御司时，发生了巫蛊之祸，祸及魏太子。汉武帝在盛怒之下，将太子族人及其党羽诛杀殆尽，共有两三万人受到株连。在狱中，一个婴儿咕咕坠地，他是魏太子的孙子，也是汉武帝的曾孙。丙吉在视察牢狱时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孩子，他很可怜这个孩子，找人精心地照顾他，并且经常亲自检查喂养情况，不许任何人虐待这个孩子。孩子生病了，丙吉就自掏腰包找来御医诊治。孩子病愈后身体虚弱，丙吉又想法子补充孩子的营养。正是在丙吉的精心呵护下，年幼的小皇子才得以在环境十分恶劣的监牢里一天天长大。几年后，汉武帝病重，疑神疑鬼，总觉得有人陷害自己，于是一群心术不正的方士告诉汉武帝，长安监狱里有天子之相。汉武帝晚年相当昏庸，为了铲除后患，当即命人前去盘查，如果查不出来，就要将监狱里的人全部诛杀，以防后患。使臣到了长安监狱后，丙吉守着大门不让他们进去，还对使者说，监狱里面是有一个无辜而又可怜的皇曾孙，无缘无故地杀死普通人都不应该，何况这个孩子又是皇帝的亲曾孙呢？使者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去禀告汉武帝。汉武帝听了这话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就下令把监狱里关的死囚一律免去死罪。后来丙吉担心皇曾孙在监狱里不够安全，就把他送到了他的外婆家照顾。多年后，汉昭帝即位，昭帝20多岁就死了，因为膝下无子，导致地位空悬。丙吉从朝廷大局出发，向霍光推荐立刘病已及丙吉在监狱里保全的小皇孙为太子，继承皇帝位。霍光同意他的意见，上书皇太后，立刘病已为皇帝。不久，刘病已即皇帝位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汉宣帝。丙吉对于自己曾在危难中救护皇帝之事只字不提，而汉宣帝也并不知道丙吉对自己有如此大的恩德，所以只封了一个关内侯的爵位给丙吉。丙吉对于这些毫不在意，毫无怨言地为国家尽心尽力，直到多年后，此事才偶然被揭开，汉宣帝这才明白，身边的这位耿介老臣竟然就是自己幼时的大恩人。丙吉有如此大功德，却只字不提，真是难得的贤臣。于是宣帝下令 封丙吉为伯阳侯，升任丞相。丙吉当上宰相后，更是兢兢业业，努力学习儒家经典，探索治国之道。在担任丞相期间，他宽大为怀，凡事礼让，努力维护朝堂的和谐，使得朝堂上下同心为朝廷尽职尽责。丙吉对犯有错误的官员也不是一棍子打死，总是尽量演过扬善，给他们改正的机会。丞相府有一个院士犯了错，依照律例是不能再任职了。丙吉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直接把他斥退罢官了事，而是让他采取请长假的办法离职，后来也没有再追究案情，就这样使这名院士比较体面地下台了。有人对丙吉的做法不理解，说你身为丞相，对犯了错误的官员为什么不加惩治呢？丙吉回答说，在朝廷三公的办事机构里，有人被立案审查，对朝廷来说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啊。大家这才明白，丙吉并不是徇私情、包庇罪犯，而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最高行政机关权威而采取的措施。从此以后，援引成立，对三公府中的官员犯罪不立案审查。丙吉不仅对朝廷的大臣演过扬善，对身边的仆人也是宽大为怀。丙吉有一名马夫，嗜酒如命，经常喝得醉醺醺的，但丙吉从未责怪于他。一次，这名马夫又喝醉了，还将秽物呕吐在丞相的车里。丞相府里的主管考察选拔的西草主力知道马夫行为不检后，就向丞相提出来要惩治和开除这个马车夫。丙吉却说，他是因为喝醉了酒才犯了错，现在若是把他开除了，以后这个马夫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？这一次也只不过是吐脏了我车上的垫子而已，不妨放他一马。马夫得知此事后十分感激丙吉，希望能报答他。有一次匈奴入侵攻入了云中和代郡这两个地方，边关使者飞马回京禀告此事。马夫恰好见到使者，经过打探得知了这个紧急军情，随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丙吉。丙吉对马夫的情报非常重视，当即组织属下开会，仔细查阅了各方面的资料，做了大致的部署。当晚，皇帝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，询问他们边境的情况。御史大夫没有准备，什么都回答不上来，遭到了皇帝的痛斥。而丙吉因为事先有所准备，所以回答得清楚而准确，得到了皇帝的表扬。事后丙吉感叹地说，要能容纳各种人，他们都各有所长，假如不是马夫先向我报告听到的情况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又怎么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呢？汉宣帝年间，吏称七职，民安七业，国力持续强盛，这除了有宣帝本人的文治武功外，还有丙吉的一份功劳。正是丙吉团结群臣，群策群力，才成就了宣帝中兴的美名。感谢收听，再会。